I am Zeus。
当王权受到贵族一而再再而三挑战后，国王压抑着即将喷发的怒气，走到一位圣殿骑士前，向在座的所有盼着他死去的贵族们宣告道
I am Jerusalem。
这圣殿骑士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国王如此愤怒？大家好，我是青蛙刀圣，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细品雷雷策导演的电影《天国王朝》，我们会一边解说一边补充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上一期我们讲了，在法国一个铁匠贝里昂杀了当地的神父，犯下谋杀之罪后，他往东边逃跑，加入了十字军的队伍。经过一番遭遇和险情，最后他们来到了意大利的港口城市，准备乘船前往朝圣之地耶路撒冷。那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贝里昂又将遇到什么呢？我们开始今天的解说。此时队伍来到意大利的港口，等待船只出发，但是先前戈弗雷在丛林遭遇战中所受的暗箭伤势愈发严重，感觉时日不多的他在一天晚上叫来了贝里昂，在一间火光摇曳昏暗的房间里，他为贝里昂举行了骑士册封仪式。在仪式上，他庄重要贝里昂铭记骑士的誓言，要英勇无畏，要保护弱者，要弘扬正义，要保卫国王。册封仪式以授剑作为结尾，戈弗雷将自己的宝剑赐予贝里昂，至此这位私生子受到生父的正名，成为了伊贝林家族的继承人。不久后戈弗雷便一命呜呼了。那么这个仪式所强调的骑士精神呢，是贯穿整部电影的主要线索。很多影视作品对他的刻画使得骑士这样的形象在大众中广受欢迎。那这种骑士精神文化是怎么来的呢？上期啊，我其实稍微提了一下，在十世纪中叶，骑士啊还只是一个兵种及骑在马背上的战士。那么在当时的西欧，封建割据，地方领主拥兵自重，私战频发，秩序混乱，各地武装分子常将暴力施加在手无寸铁的农民百姓、商旅和教士身上。那作为西欧跨越国家、跨越贵族界限的精神领袖，教会站出来了。他具体是怎么站出来的呢？要知道，天主教会特别注重仪式，教徒们都必须定期参加，其中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就是圣餐。圣餐不是吃东西这么简单，这吃了圣餐呢，就相当于与耶稣建立了实质的连结。所以啊，你要一直参加，一直通过教会来维系这种与神相连的关系，这叫 in communion with Jesus。 那么在天主教会中，对教徒最严重的惩罚就是开除你教籍，不允许你参加宗教仪式。那你没参加了，这连结就会断，你没与神连接，你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这叫 excommunication， 即绝罚。看中世纪历史的观众啊，经常会看到教会绝罚这个人，绝罚那个人。我收到过些许私信啊，也有那么几些观众分享啊，他们进入了不是天主教会的，也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当他们的牧师要介入他们的私事时啊，就会采用这种逻辑啊，你不按照我说的做，那你就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你不是我们教会的人，那你就被耶稣抛弃了。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啊，别被这种逻辑给绑架了，你只需要知道全天下不止他这一家，这逻辑不就被破了吗？那话说回来，在十世纪末，教会就是通过这样的宗教权威开始介入世俗秩序的维护。教会要求啊，你们这些带家的莽夫啊，要讲武德，不讲武德我就绝罚你们。那贵族们一听啊，这绝罚都上来了，还是乖乖听话吧。那要讲什么武德呢？教会要求在战斗上要勇敢无畏，冲锋陷阵，不能做懦夫，要誓死效忠领主，不能背叛，不能见风使舵。在道德品质上要保护弱者，伸张正义，在个人操守上要重视荣誉，要光明正大的击倒敌人，不能搞偷袭。而在这所有武德之上，有一个最高的目标，服务上帝。因为各位战士，你们使用暴力必须要出于正义的理由，而上帝是至善的，是正义的源泉，他是世界的主宰，所以服务于上帝者皆为正义者。那么教会一百多年的和平运动和休战运动要推动的就是这样的精神。综上，不讲武德者乃一介莽夫，乃施暴者，讲武德的人乃捍卫基督正义世界的卫士。就这样，骑士这种武装战士便进化成了一个受到崇高道德约束的圣骑士。那么从时间轴上来看，骑士文化的形成其实也为后面教皇借上帝之名发动十字军运动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础。而关于十字军呢，后世有后世评价和批判，但对于当代的人们来说，当东方的穆斯林捣毁了耶稣圣墓，迫害着基督同胞，禁止了一切朝圣活动之时，反击敌人，解救基督同胞，就是一个正义的荣耀的行为。那回到电影情节， 哥弗雷临死前在贝良心中埋下了一颗崇高的骑士精神的种子，保护弱者，效忠国王。第二天带着新的身份，贝良便搭上了前往耶路撒冷船，开始了新的征程。但是啊，在航行途中他们遭遇到了风暴，船毁人亡。所幸的是海浪将残骸打在了海岸边，而贝里扬成了唯一的幸存者，还有一匹马。就在他只身一人浪迹沙漠的时候，突然出现两个阿拉伯人，其中一个企图抢夺他的马，逼迫他拔剑决斗。贝里扬三下五除二斩杀那位挑衅者，而对于另一位阿拉伯人，他选择了手下留情，并要求其带路前往耶路撒冷。多洛洛多洛洛，经过一段行程，贝良终于来到了圣城耶路撒冷。此时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多元文化碰撞的城市，非常热闹。这里的统治阶级是西欧的封建领主和贵族，基层人口少数者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多数者是阿拉伯人。可以看到集市上城市繁荣，人流量大，商人售卖着铜制容器、铜制灯笼、香料、蘑菇等商品，这都是阿拉伯人。你还可以瞄见两种十字架，笔直的十字架叫拉丁十字架，上面多了一个横杠的叫宗主教十字架，那个杠对应的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的罪状牌。这种十字架流行于东正教的范围，如拜占庭、匈牙利、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那么贝里昂就在这样的一个多文化交融的街道上晃悠着，走着走着，他背着那把宝剑吸引了几位士兵的注意，他也发现自己被跟踪了，于是他停在一个公共水池前，准备拔剑和几位士兵对峙。原来这帮士兵是效忠于哥弗雷的，他们质问贝里昂是从哪里弄来的宝剑。贝里昂回答，这剑主人啊，跟你的体型差不多，眼睛是蓝色的。士兵们发现这细节都对上了，说明这剑来路正确，于是纷纷低头向其宣誓效忠。以物代人的这种现象在古代各地是一种常见的实践，就跟咱们的皇帝令牌、尚方宝剑那样，戒指、印章、宝剑、头盔、盔甲这类物品是贵族领主们权威象征的载体，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拿着这些信物啊，就相当于代表了他本人的意志。但是啊，仅凭一个宝剑就直接宣誓效忠这样的信节，应该是为了推进剧情做了艺术化的处理。而贝里昂这个私生子被册封证明的事情，好在有一个见证人，当初他没有跟贝里昂坐同一艘船，所以活了下来。这个人叫卢平，他其实是一个狼人，狼人被天主教会解释为与恶魔签订了契约的人，和女巫一样是撒旦那边的。这种认识啊，主要成型于15世纪。人们会认为在满月的时候，一旦狼人暴露在月光之下，他的身体就会出解说串了。这个角色在电影中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叫医院骑士。他是哥弗雷忠实的部下，救主死后他便向这位新主效忠了。而在耶路撒冷有他的见证，那贝里昂被加臣士兵接受的剧情就这么勉强的说过去了。这位骑士扮演着贝里昂的辅佐者、引导者的身份，其实呢，他就是导演的皮套人，就每当他开口的时候啊，就是导演在表达个人思想的时候。那贝里昂在耶路撒冷安顿了一段时间后，一天他换上了家族的战斗服，准备上街。上街前他找到了医院骑士，问了一个他近几天一直受困扰的问题。他说啊，前两天我去了一趟耶稣殉难那个山顶，但那山就一普通的山，我可是从法国千里迢迢来此朝圣的，结果什么神奇的特别的事情都没感受到，我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这让我似乎失去了对我宗教的信仰。医院骑士短篇小论了一番。
It seems I've lost my religion.
I put no stock in religionBy the word religion, I've seen the lunacy of fanatics of every denomination be called the will of God. I've seen too much religion in the eyes of too many murderers. Holiness is in right action and courage on behalf of those who cannot defend themselves.
他的大致意思就是啊，宗教不宗教的，那都是话语，那都是叙述，你别太执着这种东西。你看，有的人说着神圣的语言，干的可是残暴的事情，这是虚伪。而在我看来，何为神圣，就是看你做了啥，不看你说了啥。随后医院骑士就带着贝里昂上街去观望一场绞刑执行，做进一步的解释。咱们的国王已经和萨拉丁签订了6年的和平协议，允许各教教徒前来朝圣，自由往来通商。但是你看，这两个狂的圣殿骑士违反协议，杀了几个阿拉伯人。贝里昂疑惑道，诶，他们不是在按照教皇的指示杀了异教徒吗？医院骑士说，是教皇的指示，但不是耶稣的指示啊。 思想引导完一番后，医院骑士领着贝里昂走向了耶路撒冷的执政官官邸。接下来啊，会出现几个阵营的人啊，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背景梳理。这个十字架叫耶路撒冷十字，是王国的官方十字，一个大十字架。然后啊，四象限上各有一个小十字，代表四部福音书或者四个使徒将耶稣福音传遍各地。王国的一把手是国王，国王底下有个御前会议，含各重要官职，有宫廷总管啊，或者叫大总管，是王国的二把手，全军最高指挥官。再之后有军事元帅，负责部队管理、战马管理、协调雇佣军、封城等等军事事务，还有很多其他职务就不一一介绍了。在那个常年打仗的时代，军事职务是最重要的。王国的兵力来源大致有四种，一个是国王自己养的家庭骑士，就相当于皇室亲卫队、禁卫军，直属宫廷队。但是啊，这个数量很小，因为耶路撒冷这地方主要人口还是阿拉伯人，不好招人，从西边来的移民又少，所以王室很难维持大量的常备军。第二种就是用钱雇佣军队。第三种就是西欧的那套封建制度，封城，国王把一块地封给某个贵族，这个贵族啊自己养兵，到要打仗的时候，封城们要响应国王的号召。第四种也是最主要的，就是独立的军事修会，一个叫圣殿骑士团，一个叫医院骑士团。这两个是什么团呢？圣殿骑士团创于1119年，最初由九名骑士组成，专门给朝圣者提供武装保护。国王的兵力一直都非常有限，那这些骑士们就相当于雪中送炭了。于是国王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授予他们作为总部，因此该团得名圣殿骑士团。经过十年的发展，骑士团越发壮大，他们还获得了天主教皇的正式认可，成为了教皇的直属军事修会，仅对教皇负责，不归耶路撒冷国王的指挥。他们的服装通常是白底红色十字。医院骑士团的雏形是一家建于1020年的医院，主要为基督朝圣者们提供医疗服务。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医院获得了十字军的支持，发展成了医院骑士团，职能除了救死扶伤之外，也包括修筑防御工事等工作。在1113年，骑士团获得教皇的认可，成为了一个仅对教皇负责的独立组织。又过了十年，出于对安全保护和兵力的需求，医院骑士团开始军事化，成为了一个既提供医疗服务又能提供军事保护的军事修会。他们的服装是黑底白色十字。那么耶路撒冷和这两个骑士团属于一种互相依赖合作的关系，比如历史上热拉尔德里德福既是圣殿骑士团的第十任大团长，同时又是国王统帅部里的军事元帅。尤其是圣殿骑士团在军事上，它是耶路撒冷杠杠的中坚力量。那么回到电影，电影做了一些简化。国王的军事总指挥叫泰比利亚斯，身着蓝服，这是电影的设计，胸前印有耶路撒冷十字，率领的是宫廷亲卫队，雇佣军没有出现。哥弗雷的伊贝林家族是封臣，他们家的服装是红白相间的十字服。导演皮套人是医院骑士团的，这是好人阵营。而圣殿骑士团在这部电影中拿的是坏人反派的剧本，接下来啊，这些角色就要一一登场了。此时镜头来到耶路撒冷的统帅部，总指挥泰比利亚斯斥责圣殿骑士团的雷纳德主导了这一起杀害阿拉伯商人事件。但是除了口头警告之外，他也拿雷纳德没办法，毕竟人家是教皇的直属军事团。雷纳德趾高气扬地反驳，没证据别乱咬人啊，随后便离开了现场。之后泰比利亚斯向受害的阿拉伯商队的领头支付了一些金钱，就让这些事情平息过去了。这边医院骑士把贝里昂领了进来。泰比利亚斯和贝里昂的父亲是多年的老战友，所以见到老战的儿子，他表示热烈欢迎，并要带这位家族的新化世人去参加王宫晚宴，面见耶路撒冷的国王。镜头转到了宫廷，国王并没有出席，出席的是国王的姐姐公主西比拉和她的丈夫居伊。居伊是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主力军的一把手，在国王的御前会议中自然也占有一席。他是个傲慢自负的家伙，当他瞧见贝里昂后，因贝里昂私生子的出身，他表示不愿与其同坐一桌，起身就要离开。这个场景啊，就是为了给观众快速建立人物关系。居伊和泰比利亚斯啊，很不对付， 政策理念上，泰比利亚斯不相信什么基督徒和穆斯林宗教矛盾，孰是孰非，谁要征服谁，他不执着。他所追求的是在现有的和平协议下，如何维持维护两族和平共存的秩序，能共存一年是一年。但居总是带着一腔宗教热血，总想破坏当前的和平，铲除穆斯林，所以餐桌上两人对话总是带着一种火药味。从互动上来看，西比莱和居的夫妻关系啊不怎么和谐，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男人，倒是眼前这个新面孔让他产生了一点不一样的好奇心，应该说一见钟情吧。所以当这该死老鬼离开后，西比莱表示让他亲自带贝里昂去面见国王吧，这样啊他就能获得一次搭话的机会了。在王宫幽暗的过道里，面对毕恭毕敬的贝里昂，西比拉不说暗示吧，直接就是明送秋波的对他道，小贝啊，在别人面前我是公主，但在你的面前我是西贝拉。贝里昂母胎单身，顿感十足，这话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西比拉没让他硬接，很爽快的给他指路。经过宫廷的弯弯绕绕，贝里昂最后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大房间，终于见到了耶路撒冷的国王。国王身着一身白衣裳，头上披着一白布，手上也裹得密密麻麻，脸上则戴着一块金属面具，全身包得严严实实，没有露出任何一块皮肤。这个国王叫鲍德温四世，患有麻风病。麻风病是一种潜伏期可达5到20年的疾病，主要症状有皮肤会出现发红的斑块，脸部肢体表面会出现隆起的结块肿块。因为神经损伤，患者的肢体会发麻无力，走不动路，站不起来，皮肤被割伤烫伤什么的也不会有知觉。好这口的观众可以自己去搜高清图啊。总之不幸患有这种疾病的人面部啊都不太好看，所以国王就全身裹满了布，来保证自己身为一国之君威严而又神秘的形象。那么因为戈弗雷是国王的老师，所以他对老师的儿子也算是信任有加。经过一晚上的促膝长谈，鲍德温正式任命贝里昂去接管伊贝林的封地。多罗罗多罗罗之后啊，贝里昂带着家里的十几名骑士前往伊贝林，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伊贝林的百姓们接待着新主的到来，在家中贝里昂瞄到墙壁上的一幅长壁画，画上相间的排序着一些活人和一些骷髅人，骷髅旁边标着两句短语，如此写道啊 ,Quasomo...这是一则中世纪末的寓言，讲的是三个贵族在狩猎过程中遇到了三具尸体，尸体发出警告说，我们现在的样子就是你们将来的样子。在基督文化里，这则寓言强调的是肉体在大地上停留是短暂的，唯有灵魂才是永恒。你们虽然是达官贵人，但所有肉身的归宿都是一样的，白骨一具。然而有一个东西大家却是不一样的，那就是灵魂。死后灵魂审判到底是上天堂是下地狱，这个就取决于你在人间的行为。接管伊贝林以后，接下来就是一段新露谷物语了。贝里昂带着基层百姓们在这贫瘠的荒地上开垦土地，挖井引水，灌溉农田。期间西比拉公主说啊，自己要去北部城市，顺道路过此地。但是这么一路过他就没走了，他留在了伊贝林，默默观察陪伴着贝里昂。而看着贝里昂如此体恤民情，日夜劳作，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竟将这块荒地变为绿洲后，西比拉就觉得这男人真是可靠有理想啊。于是他在贝里昂面前又是帮忙擦脸，又是抛媚眼，又是吃东西舔手指，又是咬嘴唇，又是在大晚上的穿着睡衣独自暗访。傻子也能看出这是什么意思，可人家是有夫之妇的公主啊。贝里昂精神那么一下，但西比拉攻势实在是太猛烈了，贝里昂啊他没顶住啊，于是他将自己的魔鬼打入了西比拉的地狱当中。西比拉丈夫这边他按捺不住了，他不希望穆斯林在圣地能如此自由穿行啊，他是受不了了，他要挑事，他希望能和萨拉丁开战。雷纳德则怂恿道，直接对着商队开杀就是了，反正无论是谁干的最后都会怪到我头上来。于是居便号令骑士团冲向这只路过的阿拉伯商队，并展开了无差别的杀戮。这件事马上就传到了国王耳边，国王怒了啊，但是看不见。会议上的几个团体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左边的圣殿骑士团，中间的医院骑士团，右边的是国王直属的亲卫队，靠近一点的可以看到当地的大主教，旁边的是一些其他的贵族。在会议上，泰比利亚斯斥责圣殿骑士团袭击商队，居一反驳那不是商队，而是准备要去伯利恒亵渎耶稣的异教分子，两边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 许久没上场的鲍德温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耶路撒冷破坏了停战协议在先，而且是大量阿拉伯平民被杀，萨拉丁的怒火估计是难以平息的。而消息来报，萨拉丁的大军已经越过了外约旦，准备向卡拉克进攻了。现在商队的真相是什么不重要了，当务之急就是赶在萨拉丁进攻之前看能不能挽回点什么。所以鲍德温立马下达命令，事态严重，现在集结各封城，我要亲自带队支援卡拉克。
Assemble the army。
这个事情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在1180年鲍德温和萨拉丁签订了两年的停战协议，但是一年后雷纳德打破协议，袭击了从麦加前往大马士革的商队，并抢走了所有的商品货物，拒不退还。萨拉丁震怒，于是开始了后续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那回到电影中，贝里昂这边他收到了国王的紧急信件，要他火速派兵支援卡拉克，于是多罗罗他带着自家约50名不到的骑士飞速赶到了卡拉克。只见郊外的村民们惊恐慌乱，往城堡的方向跑去。原来天际线边隐约出现了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影子，是萨拉丁的先锋队正在步步逼来。情况紧急，贝里昂让西比拉组织百姓撤回到城墙以内，自己则要正面迎击，尽可能的拖住萨拉丁的部队，直到耶路撒冷主力军的到来。在一望无际平原上，尘土飞扬，伊贝林寥寥可数骑士们组成了一排单薄的防卫线，面对远超于他们的穆斯林骑兵，贝里昂毫不退缩。他拔起戈弗雷宝剑高举空中，一声令下，伊贝林旗帜便随风而飘扬，战马奔腾着，士兵呐喊着。眼看着刀剑就要碰撞之时，萨拉丁的先锋队竟展开了前行攻势，左右包住了伊贝林的骑士们。贝里昂临危不惧，展现出了一名骑士应有的无畏，他知道这是一场必死无疑的战斗，但上帝是否会眷顾他，让他绝处逢生呢？伊贝林的骑士们是否能拖住萨拉丁，等到耶路撒冷的到来呢？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让我们在下一集再见。记得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哦。